弟兄姐妹平安。我问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举下手。已经是的，好，请放下。那你没举手的就不是了哈。不是基督徒的也请你举下手，不用客气啊。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好，请放下。就是我参加好多这个布道聚会，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比信的人多，这是好事哈。说明你们这儿年轻人，这个从大陆来的，这个第一次接触，这个比例比较高。刚才王弟兄介绍我，其实我也是不信的人。原来我在不信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30多年，那么信主呢也20年了，你就知道我多大了哈。这个两个世界我都经历过，而且都经历得很深。在那个无神的世界里呢，我当了12年兵，在北京卫戍区是政工干部，解放军的。然后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还当过党支部书记，也发展过党员，入党。这个，但是后来又参加这个推动政治改革这些事情。所以走得很深，但是后来我信了以后也走得很深。信了以后我很快就去神学院念了神学，然后出来之后就全时间的参加海外校园这个基督教杂志，后来又创办了神州传播协会，我自己也案例作为牧师传道人。两个世界我都走得很深，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过来人。你们在座的呢有一部分也是跟我一样啊，也是两边都经历过的，但是我刚才举手的一大部分，你们只经历了第一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第二个世界啊，你们只经历过那个无神的世界，像我过去一样啊。那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知道有神啊，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人不想认识他，我相信谁都想认识。因为如果真的有神，真的有上帝，那他那么有爱，有能力，有智慧，创造这个宇宙，创造生命，那么我们认识了他绝对没有坏处，一定有好处，一定有祝福。别说上帝了，就地上的皇帝，就总统，我们都想认识一下，对不对？谁不想认识奥巴马一下？没坏处。但问题是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道啊。如果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啊，就是绝对的相信没有，所以呢谁在说有，或者是让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荒谬，都觉得是迷信。因为我们就好像从小就穿一双袜子，而且就告诉你，就这么全世界就这么一双袜子，你穿吧。你长大以后，人家说还有各种袜子，不同的袜子，你说胡说，那都是幻觉，那都是迷信。其实我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啊，我就跟同学们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结果就是没有神。我当时有一个论点，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感谢神呐！啊，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跟同学们讲，我说如果宇宙真的有神，那不应该是我们找他，而是应该他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人有限，他无限；我们人短暂，他永恒。我们在暗处，他在明；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啊，我们找他找不到，他找我们一找一个准儿。我说，我当时说这个话是挑战这个信仰的。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神，你真的有神，你早就应该找我们了，还用我们这么去苦心巴力的去论证你？直到我后来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啊，我才那个时候接触教会读圣经，我才意识到啊，耶稣其实2000年前就来找我们。这个唯有这位耶稣跟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跟老子、孔子都不一样的，他自称是神， 而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自称是神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哈，各种宗教都差不多了，都是劝人为善呐、啊，都是有一个创始人呐、啊，然后有一帮信徒啊，都是这样。其实你们知道，这是外行的看法。你真正是内行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啊，宗教跟宗教有天壤之别。这个其他的各种宗教其实都是人找神，人用自己的智慧找神。比方说那个佛陀，就是释迦牟尼，啊，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啊，他在菩提树下七七49天，他就苦思冥想出一些人生的奥秘，开始传扬。那个穆罕默德呢，回教的创始人，他靠的是道德、律法、宗教的那个诫命。你看那个《可兰经》里边都是各种各样的诫命，啊，要遵守。还有印度教，什么其他的教，包括犹太教，啊，包括中国的道教，不是各种宗教都是用人的智慧、道德或者是苦行，啊，这些东西来接近神。人找神，但是唯独耶稣他来了以后不一样，他说我就是神，我从天上来找你们，不是你们找我，是我找你们。你们注意这个区别很大的，很大。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但是耶稣到死不改口，我就是神。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哪有这么说话的？后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知道为什么原因吗？你们好多朋友都知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那大祭司审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我是。”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果改个口说我不是，那就完了，饶了他了。他不能改口。所以我相信这些人都没有说谎，我都很尊重这些人。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摩西，啊，都没说谎，但他们都不是神。耶稣也没有说谎，他说他是神，这就是极大的不同，极大的不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你们会看到这个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啊，有越来越大的那个差距，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这个我研究哲学，我研究了半辈子，啊，研究哲学是讲道理的，讲理性的，讲逻辑的。那么有的我的朋友就讲说，你怎么突然一下子信了耶稣了，成了基督徒了？他们都不可思议啊，说好像我就是从一个明白人突然就糊涂了，啊，就突然就堕落了，啊。我们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哲学系有一个女生，啊，她礼拜天去过教堂。后来被我们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是很保守，很保守的哈。听说有个女生去教堂了，我们这些男生们都在一起议论，说这人一定出事了，要不家里出事了，要不就是自己失恋了，反正是你说没不出事怎么会去教堂呢？那去教堂的人一定是失败了、失恋了、失落了，都是这些。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很多人也认为我是啊出事了，啊出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差距太大。因为神就是在我们无神论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环境里头啊，这个信神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这是情有可原。当我信了以后，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新约约翰福音里边有一句话，那句话说得挺好，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这一句话就使无神论成为有道理的，成为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句话说得很绝对，谁也不能见神。旧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谁见神谁就死，人不能见神的。这个，但是接下来的那一句话更重要，他说唯有这个神他怀里的那个独生儿子，就是耶稣，把他给表明出来了。这两句话很关键的，第一句话就是无神论成为可能，第二句话就是真信仰成为可能。为什么第一句话是无神论成为可能呢？因为神就是人不能看见的，不能认识的。你看咱们中国人造这个字儿哈，造这个神字儿，就造得特别妙， 它比英文好，英文是 God， God 没有什么含义，就三个字母，但是这个神字儿含义可深了。你们注意，咱们中文你说到神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成语，都有一个含义，就是你不懂，你不知道，是吧？让咱们北方人说话，说这件事神了，什么意思啊？你弄不懂。说这个人神了，弄不懂。说他说话神神叨叨的，听不懂。神出鬼没，神秘莫测，凡是带神字的都是不懂的意思。所以这个神，这个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意思，神秘。你弄不懂，你测不透，神奇，有他做的事儿你做不到，神奇，宇宙好神奇啊，宇宙星空啊，好神奇啊，我们研究半天研究不透，那就是神做的。还有神圣，圣洁公义啊，这个我们人达不到，反正是说到神，就是人测不透、做不了、达不到的，那叫神。说孟子有一句话，我说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就是非常神圣伟大，但是你却不可能完全把它弄明白，我们称作神。不是迷信啊，迷信是它不存在，你硬信那叫迷信。那神是什么意思呢？是它存在，但是呢你搞不透，我们说神。为什么中国古人说宇宙有神，天地间有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天地宇宙，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我们就靠它养活，可是我们却研究不透，说神了，真是神。所以很多朋友们呢，我相信你们跟我过去一样，老是想把神研究透了我再相信他，那你上当了。因为神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含义，你不可能研究透。你如果把神研究透了，你就神了，他就不神了。你像你把神研究透了，意思就是说你把它研究的不神了，就这意思。你能表述了，你能证明了，你能研究了，那不是你想被定下的小白老鼠了。你可以解剖了 ，no， 神的奇妙啊，这个中国这一个字儿就把它全包括了，神就神了。你如果想信神，你就别想把它弄得不神了。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人有一个特点，你说我不认识你，我怎么能信你啊？我总得认识你啊。这个时候神来找我们，神来帮助我们，神知道我们找他找的好苦啊，他来找我们，就是成了肉身的样子，叫道成肉身啊。这个庄子哈，这个老子我不讲，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哈。孔子也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大家都知道哈。然后那个庄子讲呢，说这个道就是无形无相，有情有性，可得而不可知，可传而不可受。你们注意，就这么四句话，很妙的。这个道啊，就是神呐 啊，它是无形无相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是灵啊，灵魂的灵啊，但是有情有性。情就是爱，信就是信实可靠。然后呢，可得而不可受，就是你可以得到我可以得到这个道，但是我不能可传而不可受啊。我可以这个把这个道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啊。可得而不可知，就是我可以得到它，但是我不能把它研究透。所以就这么一个道，这么一个神。就应了当年我在哲学系里边所挑战的那句话，如果他存在，他应该来找我们。那么他不找我们的话，我们永远没法认识他。我们没法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又心中有一个空洞。你如果不找到神，人就没有办法安心。你注意，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个时代都在找神，都在找。就为什么要找呢？有人说，其实咱们中国人现在说的吃饱了喝足了没事找神干什么？你看看这个人类历史吧，只要你是人，不管是黑人白人啊，古人今人，吃饱了喝足了才找神呢。你从来没有看猪狗吃饱了喝足了找神，没有。这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人吃饱了喝足了得忧郁症？ 你从来没见过猪吃饱了喝足了找得忧郁症的。你看见一个狗一个猪在那蹲着干啥呢？吃得饱饱的干啥呢？我得忧郁症了。人可不是这样，人吃饱了喝足了的忧郁。为什么忧郁？你看反面就是忧郁，就是空虚啊。这个正面就是有神有光啊，就是要寻找。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各个民族都在找，但找又找不到，不找又有个空洞。像奥古斯丁说的，我人心中有一个洞，非得神不能填满，就是好像是这样啊。这个怎么办？在这个两难境地的时候，就是耶稣来了啊，就是神成了人的样子。我在想这件事哈，如果神来找人的话，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子，他如果不成为人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就好像人要进入电脑，必须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道，脑子里的道变成二进位的电脑语言啊，你才能跟电脑交流。那么神也是这样，神要进入我们三度空间加上时间，进入我们人类，要跟我们说话，跟我们交流，他必须成为我们的样子，学会我们的语言，用我们所能理解的情感跟我们交流。所以玛利亚，处女玛利亚怀胎，是圣灵在她里面感孕，生下马槽里的婴孩耶稣。这个耶稣在世上活了30岁，到30而立之年，他把人间的情况都学透了，都掌握了，然后开始传道。他只传了3年多，啊，预备了30年，传了3年多，死在十字架上。他留下了几百句话，改写了人类历史。现在基督徒世界上有20亿，啊，20亿。他出生的那一天叫圣诞，他出生的那一年叫公元。啊，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啊，在2000年前一个穷乡僻壤里，就这么在人间这么露了个面，就把人间给改变了。那就是神的作为，我下面会展开讲这件事情。啊，跟你说这一辈子哈，你谁都不认识都没关系，你不认识奥巴马没关系，对不对？你不认识胡锦涛都没关系，甚至你不认识你太太都没关系。真的，认识耶稣，一会儿你就知道知识多重要。这件事情就好像你活在地球上，有时候咱们不想到这一点，知道吗？咱们想我的功课啊，我的事业，我的恋爱，我的家庭，有生了病的人想我的身体，我们被眼前这些东西给挡住了。我们从来不想，我是靠空气活着。我们也不用去想啊，我站在大地上，我们更不用去想地球正在围着太阳转，我们不想吧？这事儿你不用想的，你更不会去想宇宙到底有多大，你不用想。但是不想是不想，这些事儿是你读书、恋爱、活着的前提啊。说你想的这些事儿，你就立刻意识到你自己是被一个更伟大的力量拖住的，你是活在一个更伟大的胸怀里。我想你认识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你认识耶稣等于你是在跟那个最最伟大的力量，伟大的那个宇宙的主宰在跟他发生关系，非同小可。所以我看到神借着耶稣来找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不找我们，我们永远找不到他。那么他来找我们的时候，一定是神奇的，一定是神秘的，一定是神圣的。所以神秘、神奇、神圣都加在耶稣身上了。从他一怀胎就开始，就是神奇的，就是神奇的，因为他是神。我跟大家讲，耶稣到世上来，真的不要小看他，改变了我的就是耶稣。不是基督教，不是教义，不是神学。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如果有人跟我讲教义、讲神学，我到现在都不会信的。但是没办法，当我遇见耶稣这个人的时候，我被震撼了。你看耶稣说话的时候哈，耶稣说话的时候超越人间。他说：“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啊，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你们将来要找我却找不到。这是他说话的口气，他说话还超越时间。他说啊，还没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啊，那些犹太人气得要砸死他呀，那个时候他刚30岁出头嘛，那他长得老了，圣经上说人们都说他你还不到50岁，其实他刚30岁。所以你们注意，耶稣长得不好看的啊，圣经上讲他没有加入美貌，但是他没有留下什么图片，那个照片没有留下，没有留下画像。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了，耶稣这个人就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说，他都不如我们，不如我们活得长，不如我们长得好，不如我们受教育有学问，不如我们懂外语啊，不如我们有钱，还不如我们结了婚谈过恋爱。按照人家的标准，要什么他没什么，要福没福，要禄没禄，要寿没寿，要什么没什么。按照人的标准，他是最卑微的一个人，却成就了最伟大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借助于人类的人类的智慧，是博士博士后，那我们后人就会说，哦，你们的基督教这么伟大，因为你们的创办人是个博士后啊。No， 一天学没上过。如果他活到300岁，我们的后人就会说，哦，你们基督教这么伟大，因为你们的创办人耶稣苦心经营了300年。 No， 就三年。如果他生在皇宫里，生成一个贵族，甚至是一个统帅，是一个领袖人物，那后人就会说，你们基督教的是因为啊，他是贵族创办的，那是一个牧家的儿子。你们知道，上帝就刻意的把耶稣身上一切人所看重的东西都给你拿走，看你人类有什么好夸口。我没，上帝说，我没沾你们人类的一根毫发，没沾你们的一点光，没沾你们的一点便宜，但是我却把你们人类改变了，借着这个人，这是上帝做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耶稣说的。你们相信我，我研究哲学研究了半辈子哈，我到现在，你们看我说话一点都不糊涂，我不迷糊的，脑子很清楚的。耶稣之所以能够传遍地球，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传到中国，中国的基督徒从1949年的70万增加到现在的上亿，据说七八千万到1亿之间。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受无神论的教育，那么耶稣传那么广，疯传，为什么？一会儿我会讲，他不仅是神，而且他活出来了神性，神性是人所渴望的。你知道耶稣到世上来啊，真的是神借着他向我们显明，他超越人间，超越时间，他超越空间。你看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说啊，我从天而降，依然在天。你知道咱们人不能这么说话的，你不能说我既在这儿又在那儿，我来自中国依然在中国，能这么说吗？但是耶稣说，我来自上天依然在天。你们会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身上，他说话的时候都这种口气，他还说话的时候超越我们的理解力啊。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今天不晓得，将来必明白。他说，我还有很多事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这耶稣说话的口气啊，他就知道他说话我们理解不了。所以有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哎，说袁志明，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儿啊？啊，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我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儿，你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儿？圣经讲的全是有关我们人类的事儿，我们人类都不信，那上帝管宇宙的事儿多多了，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得了？我就跟大家讲，耶稣这个人说话的口气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人间，超越我们的理解力，坚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啊。 你杀了他，他都不改口。这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没有。那么他不仅自称是神，说话的口气像神，而且他真的活出来了神。怎么活出来的呢？第一点，我给大家简单讲三点哈。第一点就是他活出来了只有神才有的那种伟大的爱，人间没有的爱。刚才领诗的弟兄姐妹带我们唱诗也唱到了，也谈到了，我们人都追求爱，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爱像耶稣这样爱我们，因为他的爱是人间没有的。我们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变化的，甚至爱转化成恨的，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人间的爱简直是可怕的，有时候，而且以爱的名义会伤害你的。你追求爱，最后追求的是刀子、叉子，是得到的是恨。我就讲我们最美好的爱情，男女谈恋爱，连这种爱你们都知道，都是带着毒的，都是让你伤心的，让你伤心的。所以我大家，我这次来没有讲，没有专门讲这个爱的题目啊。这个，但是我跟大家讲，你们都会唱一首歌，叫什么？邓丽君唱的，《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这就是人间那个最纯的爱啊，多感动啊！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是讽刺啊，这是挖苦。我不知道歌词是谁写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月亮初一十五都不一样。说圆的时候，圆的比什么都圆，尖的时候像钩一样，那最后没了还。你说这歌词是不是讽刺？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歌词真的是人间的爱，你们都知道的。好的时候好的恨不得捧着你亲你啊，这个恨的时候恨不得吃着你咬你，这个杀了你，都经历过的。我也谈过恋爱，我也结过婚。那好的时候就海枯石烂不变心啊，那个坏的时候就是变成了烧成灰我都认得你。是不是都是这样？爱多深，恨多深，都是这样。所以人间的爱不是真爱，所以我们人类才寻求真爱，所以耶稣才有力量。那耶稣到世上来哈，他真正征服了我们人类的，不是刀枪，不是军队，不是知识，不是学问，不是什么权势，什么都不是。他征服了人类的是他的爱。他首先指着大自然给我们讲上帝的爱，他说你们看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他。地上的花啊，野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他的穿戴比那个所罗门这个国王最荣华的时候还要美，还要美。他来了就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大自然背后就是爱呀。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麻木不仁，我们把自然归结成瞎碰出来的啊。这个，你知道这个自然有深情厚爱。我们现在都在呼吸，我们呼吸的空气多么宝贵。你不呼吸一会儿就憋死你。你不吃饭暂时死不了，对不对？不喝水暂时死不了，不吃苹果死不了。但是你知道你不呼吸一会儿就死，可是。却一分钱都不花，你们想过没？阳光，没有阳光，没就没有生命。阳光一分钱都不花，雨水，没有雨水就没有生命，因为海里的水是不能使用的。你怎么样才能把海水变成淡水呢？那完全是靠雨水，那是上帝做的。这三样东西，阳光、空气、水。这三样东西却是人的生命的最宝贵，但是却是免费的，不花钱。为什么？上帝的爱。你们知道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类堕落了犯罪，所以呢，我们什么东西控制了都可以赚钱的。本来这个大地也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可是现在被人控制了，搞房地产，搞得很贵的。那如果空气、阳光、水这三样东西如果能让人控制，你想想，那我们还活得了吗？ 这呼吸空气不用多了，你呼吸一口一个quarter，谁活得起啊？所以上帝在造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们都需要这三样东西，我也知道他们中间将来会产生罪恶啊，我要把这三样东西造成什么呢？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去坑害别人，去赚别人。他就把这三样东西造成了谁也控制不了。谁说上帝没有智慧？谁说上帝没有慈爱？谁说大自然没有慈爱没有智慧？谁说大自然背后这个规律是瞎碰出来的？爱因斯坦有一句话，爱因斯坦说，我们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这个宇宙规律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我在普林斯顿住了两年半做访问学者，我看到很多爱因斯坦的语录贴在那个教室楼里，其中有这么几段，刚才我说的这一段，还有一段，他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这有点像牛顿。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著名的话你们都知道的，上帝不会掷骰子，这是这个爱因斯坦说的，他不相信有偶然性。当然了，后来有人说那个波恩的波普的那个什么波粒二象性，证明了什么那个概率的可能啊这些事情。但是你知道，现在科学进步，最后就会发现一点，所有的偶然性背后一定有必然性，只是我们还不认识而已。这是我们学哲学的时候都学过的，啊，你如果知道了所有的条件，所有的要素，啊，你就知道这个硬币扔上去之后掉下来哪一面朝上，就不是偶然。你知道了风，知道了湿度，你扔的力气，角度，什么条件你全部掌握了，你一定知道它掉下来哪面朝上。但是很可惜，我们人是不可能知道全部条件的。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偶然，其实有必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到世上来，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大自然背后有上帝的爱。这个大自然绝不是瞎碰出来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习惯成自然，那就是说你只是看习惯了，所以把它叫做自然。其实它不是说是自己凭空来的意思。习惯成自然，什么习惯？叫恩典，白白的给你，无条件的给你，长年累月的无条件的给你，你就觉得很自然，很自然。我就想到我们小孩子在自己家里就这样，比方说我的女儿，我就一个女儿啊，从小就在我家里吃我的、住我的、花我的、用我的，特自然，打开冰箱就吃，饭做的不好就很不高兴，多自然的，到邻居家就不自然了。到邻居家老老实实的，不敢开冰箱，到商店里不敢随便拿东西的。为什么在自己家里这么自然？为什么？这是他的家呀，这是恩典呐，这是爱呀，这里有他的父母啊。同样，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为什么这么自然？想种什么水果你种吧，想吃什么肉你吃吧，想看什么景你看吧，为什么？这上帝给你预备的。所以我们习惯成自然，这个自然是恩典，自然是爱。耶稣来了开我们的眼睛，就告诉我们，这个阳光、空气、雨水背后有深情厚爱，深情厚爱，这是第一哈。第二，耶稣把这个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我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我认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就是束缚人的手脚的。那么我信了耶稣，我一读到这个话，我很吃惊啊。耶稣说，圣经所有的先知、诫命、所有的律法，它的总纲就是一个字，就是爱。第一就是爱神，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第二就是爱人，爱人如己。然后 耶稣把他的门徒啊叫到跟前，给他们一个标志，说就是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基督徒的标志，身上的标志就是爱。基督徒的标志不是去不去做礼拜，有的人做礼拜也不一定是基督徒，真的啊，这个有这个也不是什么奉献多少，也不是喊天天喊主啊主啊 ，no。基督徒的标志是你有没有爱，而且这个爱是爱心，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还不是指外表，是指你心里的那种爱表现出来。所以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教会啊，不要奉献，不要喊主啊，这是个本末关系。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去教会干嘛？你到在教堂里坐着恨你的弟兄们，没什么意义。你奉献有什么意义？一边奉献，心里又嘀咕，又该奉献了，人家真倒霉。你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神都知道的。所以神就说，爱是标志。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基督耶稣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啊，基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啊，就是耶稣。啊，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基督是独一的，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还骂来骂去的互相。基督是永恒的，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基督是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纠正错误的历史。更重要的，基督是无罪的，是纯洁的，神圣的，但是基督教里面充满了罪恶。所以朋友们千万别信基督教，信耶稣基督。你信了基督教，你死定了，你上当了。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过去的同学电话里跟我说，听说你信教了啊，我说没有，我说我信耶稣了。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就跟他解释，你让我入教我才不入呢。啊，说基督是一个生命，我下面跟大家讲一个爱的生命，一个真理，一个道路，啊！但是基督教是一套教义，一套教派，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这些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取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爱的问题。宗教到后来，你们知道，宗教让人死啊，宗教是把人烧死啊，宗教是把你钉死啊。宗教就把你扔到狮子口里去，宗教就是宗教战争的，你们知道这个吧？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十字架的爱。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国内，我现在有一个微博哈，新浪的微博，我在上面一发消息，一发这个信仰的东西，很多不信的年轻人就误会，就误解，上来就攻击基督教历史上的丑恶呀，什么烧死伽利略、哥白尼啊，其实烧死的不是，没有烧死伽利略哈，啊。这个等等等等，就很多什么十字军东征啊全拿出来了。我就一次一次跟他们解释，我说你说的是基督教，不是基督。基督教里边这些罪恶、这些丑陋，恰恰是背离了耶稣基督的结果，所以才出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以才出现了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而天主教其实也改革了很多了，现在他们也赔礼道歉，也向科学界赔礼道歉，也都改了。所以基督跟基督教的区别非常重要，朋友们，你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信耶稣，但是不要信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信的，耶稣是要信的。基督教你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研究，啊，但是那不是你信仰的对象。所以当然，耶稣最大的爱就是他自己活出来。他不仅指着大自然讲神的爱，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爱字，他把他的门徒的标志规定为爱，而且最后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活出这个爱，死出这个爱，这是最大的。你看耶稣到世上来都是爱，从来没恨过一个人，没怨过一个人，他有伟大的能力，从来不去伤害别人，也不保护自己，全部是救别人，帮助别人。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无缘无故，他没有犯过罪，啊，被钉上去，他说了一句最伟大的话， 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就是当你要杀死他的时候，他依然在爱着你，他用爱心来理解你为什么杀他，哪有这样的爱？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还爱你，你恨我我还爱你，你杀了我我依然爱着你，永远不改变的爱。到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之后没有去报仇。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震动很大，现在说起来很容易，那个时候我在信耶稣之前，我在普林斯顿嘛，无所事事，我刚把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部看完。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正义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报仇是正义，对不对？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报仇是天经地义的，天理难容嘛。就是我们的正义观就是要报仇。所以那个时候我一读啊，读到圣经里面说耶稣复活了，我说有好戏看了。结果我一看耶稣跟他的门徒见面根本没报仇，你不但不报仇，而且把他被杀这件事儿忘了，一个字都没提过。在他被杀之前呢，多次预言他要被杀，可是真的被杀了，杀了以后复活了以后，他没有提过一句话说我被杀的事儿。哎，他复活以后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有40天之久，谈论天国，谈论使命，谈论福音，跟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都是爱，从来没有一点怨恨。所以我就发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跟我们人类根本就不一般见识。我当时我读耶稣的时候，整个把我的那个境界哇给提起来了。那那个时候我心中是充满了怨恨的，充满了苦毒的，因为我有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样子哈，从死亡线上逃出来啊。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我住了2年多，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普林斯顿从来没有出过太阳，就跟你们这天差不多的这样。其实不是的，是我的心阴暗。哎呀，我读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整个把我提升。我一读他的话，我就看到那个阳光灿烂，阳光灿烂。但是那个我在逃亡的时候，其实那个佛教哈，那个台湾有一个叫星云法师。他也捐过款，帮助过我们，帮助过我们。而且我逃亡的时候，还身上什么都没带，什么都得扔掉。我就两本书没扔，一本是《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我对佛学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个东西在你紧张的时候，你读一读，对你很大的安慰，但是后来有人就问我，你怎么没有信佛呢？你应该信佛呀，你怎么信了基督了？我跟大家讲，佛教你不能说它是一堆臭狗屎，基督徒啊，你们千万不要说佛教是一堆臭狗屎。 No， 我有一个同学信佛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信佛总比什么都不信好吧，总比信魔鬼好吧。那佛教也是劝人为善，劝人为善的做不到，但是总比不劝好啊，等等等等啊。佛教是什么？但是佛教是有限，因为它本身是无神论啊。所以我当时打个比方，就是啊，我佛教就好像阴天下雨有一把雨伞啊，你可以遮遮雨。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突然发现我是站在乌云上面，那里永远是阳光灿烂，根本不需要雨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包括林语堂，你们知道林语堂先生，他也是，他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他的思想自传，他前面讲了儒家、道家、佛家，都讲完了，最后一章讲基督教，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了。他说其他的宗教都是蜡烛，他说你屏住而行是有帮助的，但是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还要点着蜡烛干什么呢？所以我也是这个体会。所以感谢耶稣，他真的是光啊，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把我的心照亮。所以我从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苦读了， 就每天的读圣经，也读不多，每天读一小段，读那么几句，但是我一碰耶稣，我心里边就舒服，一碰他心里边痛快，一碰他我的那个境界唰就升到天上去了。不管地上有多少风风雨雨，什么狂风暴雨，哎，一碰他上去了，就是所以耶稣有这么大的魅力，这么大魅力。我读过很多书了，你们知道我学哲学读过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庄、孔孟，什么现代罗素、维特根斯坦，这些海德格尔、我们萨特都读。但是你知道，当我碰到耶稣的时候，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都是在人间，都是在无里物当中，如坠无里物中啊，就在摸索探索。所以他说，每个人都说，谁说谁也不听谁的，都是这样。所以苏格拉底那句话是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别看最早，他是人类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怎么说？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苏格拉底还预言说，他说你们将来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这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苏格拉底留下的话并不多，就是在柏拉图和另外一个人的残篇中记载了他一点点。可是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人。你们知道清华大学的什么百年庆搞了七个雕塑，对吧？你们知道吧，在校园里边搞了七个雕塑，其中你认为哪七个人呢？有耶稣，有释迦牟尼，有苏格拉底，有老子，孔子，当然中国人嘛，多选几个。但是还有马克思、孔子、老子，那都是咱们中国的特色产。但是他把苏格拉底放上，你注意，为什么？苏格拉底太伟大。苏格拉底说的话很少，留下的话很少，但是那话一针见血。所以我感谢神呐、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人是无知的，求知而陷入困惑，求善而陷入罪恶，求生而陷入死亡，这是人类的光景啊。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一下子就把我提升，就是他第一个，就是把那个上帝的伟大的胸怀、伟大的爱活出来了啊。或者说阳光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他这个人格，他身上那个人格整个就是神性啊。说什么叫神的儿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是个人，但是你却把神性给活出来了，你就是神的儿子。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你想成为神的儿子吗？你把神性活出来。那神性在哪里？神性就在大自然里。你能把大自然的性情活出来，你就是神的儿子。阳光、空气、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永远的等待着你，永远的包容着你。你呼吸空气的时候，空气给你呼吸；你不呼吸的时候，它一天24小时等着你呼吸。你说真是感谢神，他那个恩典浩大无边，浩大无边。这是我要讲耶稣把神性活出来。好，第一点，爱，第一是爱；第二，他把神的那个真相、真理给说出来，啊，说出来。这个比方说他说的话哈。连牛顿、爱因斯坦都不懂，所以他说嘛，他说我的话你们今日不晓得，将来必明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耶稣当年就宣告说，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这口气好大呀，一个木匠的儿子，30岁出头，在一个穷乡僻壤，20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啊，宣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这不疯子吗？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甚至爱因斯坦，他们都认为天地不会废去的。他们说，宇宙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按照他的公式，啊，就是计算的话，宇宙会有一个结束的日子。但是爱因斯坦认为他的公式出了毛病。宇宙怎么能结束呢？怎么能灭亡呢？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就在他的公式里加了个数，这宇宙常数。加了这个宇宙常数以后，你不管怎么算，宇宙也不会灭亡的。哎，他就平安心安理得了。但是没想到后来那个哈佛，加州理工大学理工学院那个哈佛 在用哈勃望远镜发现宇宙那个红移现象，结果一步一步，最后就得出结论，宇宙将来要消失，因为它有一个开始，宇宙大爆炸，将来有一个消失，有一个消失。那么爱因斯坦亲自去了这个哈勃天文台，啊，在那儿详细的考察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他不应该加的。宇宙是要消失的，耶稣说的是对的，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你们注意整本圣经的第一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早就说了有个起初啊，有一个起初啊，起初是什么呢？是一场创造啊。那么结尾是什么呢？圣经的结尾是启示录，是将来新天新地，旧的宇宙灭亡了，叫世界末日，然后新天新地要创造。圣经早就讲了，科学家们不信，直到最近几十年大爆炸理论才印证了圣经是对的。而耶稣就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他讲世界末日他还要再来，你知道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哪里去？到新天新地去，因为他是道的肉身，道成肉身嘛，道的化身，哎，他是永恒不变的道，所以你凡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的，你就不会灭亡，你就跟着这个永恒的道进入下一个宇宙。那什么人才能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移民到下个宇宙？只有拿了签证的人。什么签证呢？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这不是我编的哈，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圣灵的印证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你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圣灵，就是有没有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灵的儿子啊！你有没有认识他？到时候你到新天新地去，人家不让你去啊，把门了，天使啊，你说怎么不让我去啊？说你有签证吗？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过签证啊？说我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亲自去发过，你没要。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信，就是你不信啊！信心是精神世界当中最伟大的力量，如果你在物质世界，人民币是最伟大的力量，美元也很爱还可以，但是在灵魂世界，在心灵世界里，信心是最伟大的力量，信心是你的通行证。我下一场会讲这件事情，你要想在人生中得胜，你必须有个伟大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可以使你，啊，出死入生，从这个旧的宇宙进入新的宇宙，这是耶稣讲的哈。科学家们现在证明不了，但是科学家们现在已经推测说，现在这个宇宙既然有灭亡的那一天，那将来有可能产生新的宇宙大爆炸，产生新的宇宙，这是他们的推测哈。但是圣经早就说了，一定的。启示录最后一。这个圣经最后一篇叫启示录，讲的就是那个新的宇宙，就是新的宇宙，所以你知道这个。